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智慧的部分之王老师说，情人里的经典的开头，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在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让我喜欢。1984年，70岁的杜拉斯因为这部作品再度获得荣誉，并且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在颁奖仪式上，31岁的雅恩双眼亮晶晶地注视着他的情人，他同样迷恋那张被岁月摧毁却风情更盛的脸庞。杜拉斯从1943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获奖无数。他有过很多情人，垂暮之际爱情已如一片荒漠，却偏偏遇见了雅恩。那时杜拉斯应邀去当成讲座，哲学系大学生雅恩也在其中。这位眉清目秀的年轻人问了他两个问题，您现在还有情人吗？杜拉斯回答说，没有。年轻人又问，我能给您写信吗？寄到巴黎的地址吧。他看见年轻人脸红了，可是随即就把他忘了。回到巴黎，这个固执而深情的年轻人却让杜拉斯越来越无法释怀，他不断地给他写信，一天一封，甚至一天数封。他在信中谈他的每一部作品，字字珠玑，简洁精彩。他也谈对他的仰慕，他说，看过您的作品就觉得世界上只有一个作家，那就是您，您的每一部作品我都喜欢。他甚至不断寄来诗歌，每一首都像怒放的花朵，充满了爱慕。起初杜拉斯看过便把信束之高阁，从来不回复，直到7个月之后，杜拉斯终于拿起了笔写了第一封回信。他在回信中说，我现在的情况很糟糕，觉得活不下去了，我喝酒太多，为此进了医院接受治疗，我何以落得如此地步，希望你能陪伴在我身边。不久杜拉斯就接到了雅恩的电话，声音有点羞怯，我要过来看你。什么时候？ 明天大轿车10:30到，11:30就能到您家。好吧，带瓶酒过来。第二天上午，杜拉斯在自己的海滨公寓里来回的散步，不时站在阳台上向下张望。他猜测雅恩的样子。雅恩来了，又高又帅，棱角分明，手里居然还拿着一把中国的雨伞。而杜拉斯的初恋就是一位中国男子。开门之后，杜拉斯自然地拥抱了雅恩。他说，我知道你为了什么远道而来，我好像认识你很久了。一番长谈之后，当天晚上雅恩没有离开，睡在了杜拉斯儿子的房间里。年轻人被海浪般的幸福弄得头晕目眩，久久难以入眠。而那一年，杜拉斯是66岁的著名作家，而雅恩是27岁的无名教师，两个人却双双坠入情网。杜拉斯并不美丽，他曾经说自己长得像猫头鹰，何况岁月无情，满脸皱纹如同干涸的土地。他只有1.5米高，永远穿着刚到膝盖的直筒裙，罩一件大背心或者大风衣。对于男人而言，他的脾气也太过任性粗暴。他的前夫曾经骂他是个疯子，但是雅恩却心甘情愿地成了杜拉斯的情人，同时担任他的打字秘书、司机、护士。雅恩迷恋他的才华和热情，忘记了他的皱纹和年龄。他们每天晚上一起散步，杜拉斯挽着他的胳膊，小鸟依人走在他的身旁。他们一起趴在栏杆上看海，看白色的鸟儿如何的盘旋。他们一起开车兜风，听海浪在耳边雄浑的歌唱。他们毫不在意外人的眼光，当时当地他们发光的眼中只有彼此的容颜。雅恩曾经这样回忆杜拉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休息，我反而比他累。凌晨3点他把我推醒，热情地说，咱们去奥利机场看飞机吧。在他那里，岁月仿佛是停滞的，他好像永远只有18岁，充满激情和不可思议的想法。但是爱情并不总是甜蜜的，两人也会争吵，尤其对于杜拉斯那样任性尖锐的女人，挑剔是难免的。雅恩不止一次的离家出走，可是每次她都不忍走远，就在附近的旅馆和酒吧徘徊，不过1-2天就又回家了，继续给杜拉斯打字、插花、整理家务，心疼他。1981年6月15号，两人再次大闹，雅恩决绝地出走，杜拉斯以为他一去不复返，伤心地抚摸着每一件物品，然后坐在打字机前失魂落魄地写道，当我不再怀有爱情的时候，我确实不再爱什么了，除了还爱你之外。当雅恩再次回来的时候，杜拉斯扑进他的怀里，久久不肯离开。1985年，杜拉斯大病一场，甚至长期昏迷，人事不知。雅恩全天守护，握着他瘦如枯枝的手，在他的耳边喃喃细语，竟然能够让杜拉斯奇迹般的康复，又从死神的手里夺回了10年。1996年3月，杜拉斯病逝，唯一的遗嘱是，雅恩，你谢谢我们的爱吧。当雅恩的书《 我的情人杜拉斯出版之后，他竟然从公众眼里消失，抽身而退，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利和无数的追捧，从此隐姓埋名。有人说雅恩去了以色列，还有人看到他在希腊某教堂修行。突然消失的情人再次印证了爱在年龄和地位之外。当27岁的雅恩爱上66岁的杜拉斯，当他呵护他15年不图名利，而他也不惜以自己的名誉作为赌注，爱已经像一滴露珠一般纯粹而圆满。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
说流水不因时而阻，友谊不因远而疏。
一句心潮的话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生命中有多少曾经拥有并珍藏于内心深处的故事？
在今夜，让我们一起倾听每一个美丽的故事，每一首属于昨天的歌。往日情怀，往日歌。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朋友传这首曲子过来。朋友说，静下心来，一直听，你便会哭。学声乐的他，每一次都可以把老师布置的曲目演绎到最好，唯独这一次，他 他说还未开口就已哽咽，而且再无法把他完整的唱到老师点头笑过。这是一首爱尔兰民歌，一个女子如泣如诉地慢慢唱着，伴着梦一样缓慢前行的声音，其实更像一种乐器，一直引领着你到那夕阳已经淡远的天际，找寻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那么简单的一首曲子，没有繁杂的乐器相伴，只是大提琴在很远的角落里伴着，若有若无，似那哀伤的玫瑰快要消逝的芬芳。我一直是不喜欢玫瑰的，看他们在街边被小孩子四处贩卖，有年轻的情侣过来就一路追赶着求人家买下一朵，我常常怀疑是我们自己给这样美丽的花抹上了世俗的颜色，让它变得那样廉价，像当下的爱情脆弱到不堪一击，已繁盛到随处可采。但是我还是记住了这首曲子，记住了两百多年前在遥远的爱尔兰夏日将逝的时候，一朵忧伤的愿意陪爱人一起长眠的玫瑰。曲子最初是一个叫托马斯·摩尔的诗人写成的，采集于民间的音乐，带着山林里沉沉的暮霭，还有生命的痛楚。传说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深深地打动了诗人，才让他这样不能释怀，留下了如此刻骨铭心的乐曲。歌中的女子缓缓地唱着，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还在孤独地绽放，所有她可爱的伴侣都已凋谢死亡，再也没有一朵花陪伴在她的身旁，映照她绯红的脸庞，和她一同叹息悲伤。我不愿看你继续痛苦，孤独留在枝头上，愿你能够随你的伙伴一起安然长眠。想象中一定是因为连年的战乱或是家族的纷争，让彼此相爱的两个人无法相守一世。其中的男子在绝望而孤单的等待里终于无法坚持，唯有选择结束生命，而那个美丽的女子在他们初次相识的树下，等到头发白了心也枯了，才最后一个得知爱人已不在尘世。他曾经迟到，他也曾经说我会一直等你，可是这样的机会上天终于残忍地收回去了。他一个人在这个快要走远的夏日午后，任思念的花瓣一片片地凋落。这并不是一首可以像流行歌曲一样在街头巷尾随便地亮开了嗓子便可以吟唱的歌，它只适合在深夜里淅淅沥沥下着雨的时候静静地听，而且再也不需要第二个人来和你分享。但即便这样，它依然流传到今天。朋友说蔡琴是最喜欢这首歌的，所以才会将一份本不值得他付出的爱情维持了十年。幸好他是聪明的，知道那一去的并非真的爱情，所以也无需做那夏日里的最后的一朵玫瑰，用生命为往昔祭奠。今天如此凄美的爱情或许已经没有了吧，现实的男女多是功利而又明白的，知道付出要有所保留，如果无缘牵手挥挥手照旧可以微笑着上路，谁也无需为谁等待或是委屈隐忍，所要的只是可以温暖这一刻的爱情。当那温情已去，我们互不相欠。 好，有这样的曲子，可以让我们怀念那些坚守和执着，怀念那绵延几个世纪依然感动我们的爱情。一直在听着这首曲子，写这些文字，一遍遍地听，但没有眼泪，因为我知道那是最苍白无力的一种喜欢。斯人已逝，但最后的一朵最终也要随了爱人委屈，只留给这喧嚣的人世一抹浅淡的忧伤。而我们的灵魂在暗暗的夜里就这样回家。